接按就开始录，按有。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一起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二十章。我们上次读了十一章到十二章，主要是讲到大卫的失败，他的犯罪。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自从大卫认罪以后，神赦免了他。但是大家知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这样长的年日里，大卫承受了因着犯罪所带来的种种的恶果。正如先知拿单对他所说的预言，我们这里再过一下，尤其上次我们有讲过，第一个就是他与拔示巴因犯罪所生的孩子死了，这是第一个孩子死了。然后他的女儿他玛被他的长子，被大卫的长子安嫩奸污。那么他玛的哥哥呢，亚沙龙要为自己的妹妹报仇，杀了安嫩，这是第二个。然后亚沙龙自己多年以后，他要篡位，叛逆大卫，追讨他自己父亲的命，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玷污父亲的妃嫔。所以后来亚沙龙也被杀，然后再加上最后要篡权的亚多尼亚，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里边说到，亚多尼亚最后被所罗门所杀。所以这个前后大卫家总共有四个儿子被杀，这些都是因为大卫犯罪以后带出的一系列的恶果。所以呢，这就正是应验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先知拿单受耶和华的差遣来见大卫，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富人和穷人的故事。结果大卫听了以后很正义地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四倍。因为那个富人有许多的羊群牛群，但是当富人的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他竟然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里取一个出来，去把那个穷人家的羊羔，穷人家的羊羔是从小像女儿一样养大在家里的，把穷人家的羊羔抢过来杀了。所以大卫他说，行这样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四倍。结果他自己的话，自己所遭遇的，被他自己所讲中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先来看看神的刑罚是如何一件一件落在大卫的头上，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卫是怎么如何面对神管教的，我们看他的态度。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大卫的态度里边，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功课。那我想大概用差不多很快的时间，我们大概的过一下十三章到二十章每一章大致的内容。那十三章里边讲到大卫的长子安嫩，他本来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他强行了玷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呢，之后呢，他又不肯娶她，把她赶出去。那大卫呢是很生气，他怒而不发。其实你看圣经的原文，怒而不发是指溺爱，因为大卫知道他是长子，将来是王位的继承人，他是溺爱。那他玛的胞兄亚沙龙怀恨在心，两年以后趁着剪羊毛的这一次庆祝的盛会上，他就把安嫩杀了，为妹妹报仇，然后他自己逃往基述，在外祖父家里住了三年。那期间呢，大卫哀痛长子安嫩的死，然后过后呢，又想念逃亡在外的亚沙龙。但是你仔细看圣经啊，他前后对这两件发生家中发生的大事情，他始终没有说一句公道的话来判断和处理。那这是十三章。十四章我们看见，在约押的安排下，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很巧妙地用自己家里的事情案例使大卫王来开口判断，同时也开启了大卫王的心，就下令召回流亡在外三年的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回来以后大卫却不和他见面，以至于亚沙龙他实在很难受，他不能忍受这种已经回到京城，但是他好像又过着被冷落的囚狱般的生活。所以他就用计逼着约押出来，约押本来不肯见他，但是亚沙龙一块地离他的地很近， 他放火烧他的烧约约押的地，把约押约出来，接着约押去见王的面。大卫王见了亚沙龙，与他亲嘴。但是你看圣经，他大卫还是仍然在他亚沙龙杀哥哥的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公正响亮的判断。然后十五章，亚沙龙，那亚沙龙回到了京城，也跟大卫王见了面，他自己以为自己无罪，并且他也自己知道说他是一个王位下面一个继承王位的继承人。为什么？你仔细看圣经，圣经其实没有提到，长子安嫩提到了，第三个是亚沙龙，中间他还有二哥没有提到，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二哥可能因病早就死了。所以呢，亚沙龙自己以为呢自己是下面一个既定的王位继承人，他出入呢就开始以王子的排场出入，叫五十个人跑在他前面，然后自行听百姓的诉控，其中暗暗得了以色列人的心。那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他向王请假去希伯伦，在那里呢自立为王，而且他去的时候带着城中的钥匙。那些城中的钥匙，圣经上有句话说他们去的时候是诚诚实实去的，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大卫的这个用心啊，大卫这个计谋，亚沙龙的计谋 sorry， 但是那些要臣根本就不知道亚沙龙的计谋，他们就很明白的就叛逆大卫王，然后篡得了王位。那么大众呢都跟随了他。那当时呢大卫他为都带当时呢就带着家眷和忠勇跟随他的人就逃走了。其实大卫圣经上说大卫有一个目的，他要保住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命，因为他怕亚沙龙攻进城了以后将全城的百姓都杀尽。所以这里这一章里边又提到说，当祭司抬出约柜，因为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撒都抬出了约柜来要跟随大卫，大卫跟他们怎么说，请他们和约柜一同回耶路撒冷。这一段经文我读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就我们后面会讲到，你看大卫王的心他是如何对祭司说的，然后他门头赤脚的大卫王啊，门在他仆人在众军长的面前，他门头赤脚的上橄榄山哀哭敬畏神敬拜神。然后这一章十五章的后来又提到他的朋友大卫王的朋友户山又出现了，给大卫王带来了希望。那么大卫呢请户山回城来破坏亚沙龙的谋士亚西多夫的计谋。十五章，十六章大卫在山顶的时候遇到洗巴，洗巴带着食物来迎接他，大卫当时也相信了洗巴对他自己主人的谗言，将米非波色的一切财产都给了洗巴。然后呢这一章又提到了大卫遇见了示美，恶言的辱骂他，示美侮辱大卫用石头砍他。那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不反抗，他自己卑微，他一点都不反抗，甚至手下人说要杀了这个示美，但是大卫反对。然后十六章又提到说亚西多福他怂恿亚沙龙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近大卫留下来的妃嫔，在众人面前跟父亲的妃嫔行淫乱的事，所以这是应验了先知拿单当时说的预言。而且急着这件事使得大卫和亚沙龙父子的关系其实是彻底的决裂。那么在十七章我们看到户山回到了宫中，也是神赐他聪明智慧，机智地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诡计，并派密探告诉大卫要大卫带众人连夜的过河，过约旦河，免得被杀。那亚西多夫见他自己出的计谋没有被约纳入被破坏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上吊自杀。十八章我们看到亚沙龙和大卫手下的两军对阵，他们交战。那这里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大卫手下的元帅约押不顾大卫在战前交代全军要宽待亚沙龙的话，带着三杆短枪，趁亚沙龙因着头发掉在树上，驴子跑掉以后，他刺死了被挂在树上的亚沙龙。 那大卫闻讯以后呢，是哀痛至极。十九章，约押指责大卫为私情挫败了军事士气，挫败了军队百姓的士气，使得胜利本来是一个凯旋回来的一个胜利，变为了一个失败的哀嚎，那民心呢就大胜。所以大卫也听劝，我相信大卫实在是迫不得已，他听劝起来就坐在城门口迎接众人。那犹大和以色列支派呢，有意请大卫王回去。在大卫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示每请罪，米非波色也来迎接王。还有也提到说，在大卫处在难处中供养他的巴西莱，大卫和巴西莱告别。那么在第二十章，在平定示巴的叛乱中，元帅约押趁亚玛撒，其实那个时候约押趁亚玛撒不备刺杀了他。你如果回忆一下以前的记载，其实这已经是约押第二次杀死大卫选中要代替他做元帅的勇士。其实亚玛撒和约押他们是表兄弟，他们自己是有亲属的，是表兄弟。约押围攻亚比拉城，要追讨示巴，因为那时候示巴嘛要叛乱。那么城内的有个聪明的妇人，为了救本城人，就说服了众人取了示巴的头首级给约押。叛乱既定了以后，约押就做了以色列全军的元帅。那我想我很快的将十三章到二十章大概过一下。那我觉得重要一件事，就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我们大概下面看一看大卫在神管教底下他持的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什么的借鉴。那第一点，我们看一下大卫接受神的管教，他没有抵抗这个管教，而是他自己卑微，他全心顺服，他顺服神在他身上的种种祸患。因为他知道，他心里明白引起这些祸患的根源是因为自己犯了罪，所以他甘愿受罚。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大卫与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以后生的第一个孩子，经过大卫七天的祈求，紧实祷告，而且圣经上讲大卫是终夜整夜趴在地上，他根本不顾一个王的地位一个面子，他趴在地上祷告，结果呢孩子仍然死了。圣经后来怎么记载？大卫反而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然而有一句话真的是很感动我们，圣经说他进耶和华的殿敬拜，因为他不敢向神发怒，好像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还仅是向你祷告。他也没不敢丢弃神，他回到殿里继续敬拜神，从神手里边来接过这个戒指。第二个，大卫在逃难的路上被示每咒骂，刚才我们有提到，连手下的人都看不过去，要过去要杀示每，结果做王的大卫怎么说呢？他说他咒诅是因耶和华，你要咒骂大卫就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其实你这里看见大卫承认神的管教，他甘心接受，哪怕是一个根本与他不相干的人对他的逼迫辱骂，他都是当作是来自神的，他默默的接受。第三个，大卫因着亚沙龙的叛变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刚才我们有提到说他是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我想那个时候做王的大卫放下他王的尊严，哪怕在跟随他的人面前他都不在意，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自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回想一下扫罗他是何等在意自己在人面前的一个光景，他根本扫罗不顾神的感觉。大卫却完全相反，大卫那时候他的心是一心向着神，不管人怎么看。所以一个以色列一个国家鼎盛时期的君王，他甘愿赤着脚然后像囚犯那样爬上橄榄山，他去做什么？圣经说他是去敬拜神。所以 在我们想的时候，如果一个王处在这样一个惨状下面，你看他不是很紧张的召集臣仆来开紧急应策紧急的会议，他而是去见神敬拜神。我相信他当时想的他的心思意念只有一个，他要向神去诉说，他去交通，在神面前去求怜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在难处中，在好像这个事情啊，在我们所经手的事情不顺利，在人看是倒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存一个单纯的心到神那里去，还是觉得说这一切与神没有关系？所以好像说我们没有静下心来思考，我所遭遇这一切与我在神面前的光景有没有关系，还是我们自己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呢？那第二个，大卫在神管教底下的态度，他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他不依赖任何人的方法。从大卫请回祭司和约柜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有很快的过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当大卫率着众人臣仆离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率领的利未人将约柜抬出来，抬出城外赶上了大卫王。你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很苦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他们觉得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约柜对百姓来讲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讲，大卫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大卫很清楚在几十年前以利的两个恶子啊，他两个作恶的儿子啊，当时在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把约柜请出来，把约柜抬上阵，目的是什么，他们想借神的力量把非利士人吓唬吓到敌人，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结果，敌人没有给吓唬到，结果约柜反而被掳去了。所以大卫很清楚，他根本不在乎那边那种外边的表面的那种迷信好像约柜的力量，而在于神的旨意。因为大卫知道说他今天所遭遇的所起的祸患是因着他犯罪，这是一个犯罪的恶果。所以对大卫来讲，我相信他当时的想法，他说只有伏在神的手下，仰望神自己来施恩怜悯。所以你看圣经上大卫王对撒都怎么说这段话，我真的觉得你读的时候真的会很受感动。大卫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落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来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愿我们大家真的能够从大卫王所说的这段话里面能够受感动，能够得益处。因为我觉得这个王的心啊，他根本不在乎外边的形势，他知道他自己的光景，他也知道说主如果看中他，主愿意我早晚会回来，我不需要这个外边的约柜好像来给我一个心中的平安。所以大卫王这与神的这个关系，你可见一斑，是很明显的在这里。那么第三个，大卫在神管教底下的态度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神不灰心，他在患难中专一的仰望神。在圣经说，当大卫王被亚沙龙追赶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而且当时叛逆的势力很大。你在大卫在写诗篇第三篇的时候，他开头是怎么说，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因为圣经当时说圣经也记载，当时连大卫以前的谋士亚西多福都叛变了他，帮亚沙龙是去把他请出来做了亚沙龙叛变的谋士。但是你如果看诗篇第三篇，在看下去的时候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的笔锋一转，大卫怎么说，他扬起头来说的，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 你知道是什么使得大卫能够不怕吗？是神。但是如果大卫如果对神灰心了，他就会害怕。那么为什么在管教中大卫还对神不灰心？因为他真的知道神爱他。管教神管着是因为神爱他，所以才会管教。所以大卫对神仍然是抱有希望的，抱有信心的。我想在圣经里边讲到管教的，我相信我们都会很自然就会想到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里边讲到管教讲得再明不了了，讲得很明白。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难的儿子。大卫就是神所爱的儿子，我们也是。大卫受管教，我们也会被受管教。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管教我们。就像一个孩子，只要你做错了，就会受到大人的管教。那大卫在管教中他不灰心，这就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我们永远不要对神灰心，不要失望。只要我们能够悔改，真心的悔改，回到神的里边，照着主的话去做，就要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带我们经过这个难处，带我们经过这个阶段。那我们看见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虽然犯罪，但是大卫却很诚恳的认罪，真实的悔改。他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他卑微自己，他降卑他的自己，他根本不顾自己的面子。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习大卫，因为我就会发现，好像说我们在教会里很多年了，或者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常常会觉得我这个光辉形象不能受到破坏。很多的时候好像我总是觉得 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卫他很真实，而且他不顾人，他是王啊，他上橄榄山的时候他不顾手下人怎么看待他。我在想，很多人会想，我外表做的应用一点，我可以回到房间里面跟神哭嘛，但是在仆人在我手下人面前应用一点，他根本不顾。我相信这一点实在是神所看重，因为他在神面前那种真实一点没有虚假没有掩盖。所以他卑微自己，甘心受管教，服在神的手下，他还是敬拜神不灰心，最终从失败中走出来，重新复兴起来。其实失败不是大卫复兴的原因，是他面对失败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持续在主面前的信心，使得他在神的面前蒙了怜悯和悦纳。我想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也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下面再看一下王的归回，大卫王的归回。那么因着大卫甘心顺服神的管教，忍耐承受因自己犯罪而带来的刑罚，并在患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依靠神，将自己这是完全无依无靠的交在神的手中，慢慢的我们看见神就将他从患难中祸患中带出来，而且挫败他敌人的恶谋。那亚沙龙被杀以后呢，不久呢，犹大和以色列的支派都出面请大卫王回来，大卫重新做王。当大卫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每个人众人众圣相，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你看出有忠诚的有奸诈的，都很清楚的分别出来。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要再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子和稗子呢要分开来，好的仆人和恶的仆人都要分开，因为主自己来赏善罚恶。那我想我们不是讲每个人，因为我想具体的讲几位就可以了。我们第一个看看跟随大卫的外邦人，圣经上里有提到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和加特兰的六百人，他们从来没有变过。当初他们是非利士人的外邦人，后来信仰了跟从犹太人一起信了神。 也认定大卫做他们的王，与大卫王一同逃难，逃出耶路撒冷，不肯离开。当我们读到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这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得着了基督耶稣的救恩，就是得着了一切，什么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们离开主，来否认神。这600人的统帅是以太，圣经上讲，大卫逃难的时候，劝他带着他自己的弟兄，你们回去吧，因为你们来了不久。大卫也给他们祝福，但是你看以太的回答怎么样？以太不肯，他的回答是我们想的，使我们想到了谁？你看他的回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路德跟随拿欧米的誓言，今天也实在是代表着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跟随基督的决心。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来迎接王的又有米非波设，他没有和王一同逃难，以至于王当时以为他就好像，以至于大卫当时就以为他就好像他的仆人洗巴所说的，加入了一个反叛的势力，好像也叛变大卫王。而事实上，圣经上怎么说？米非波设自从王去的日子，王离开耶路撒冷的日子以后，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米非波设没有修脚，也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如同寡妇一样为王的遭难来举哀，又如心腹那样很切切的盼望大卫王的回来。这是不是教会今天在地上忍受患难等待主再次回来的情形呢？所以当大卫对他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想大卫也没有心来查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他已经把他说米非波设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了。但是回来以后，他看见米非波设这个情形，他怎么说？大卫就说，他说你和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的心完全不在乎地图，他只在乎王一个人身上。他的回答实在很感动我们，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妻，都娶了也可以。我们能否对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其实你仔细看啊，米非波设他心里没有别的，只有他的主人大卫。因为米非波设曾经受大卫的恩宠，和大卫王一同吃饭，同席吃饭。但是当王，当恩待他的王不在那里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来逼迫他，但是米非波设的心啊，他完全跟着王去了，他的心不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恩待他的人，或者说他所爱的人不在那里。所以在那个余承华弟兄写的那个《生命的信息》里边，有一句话实在是很摸到我们的心。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拒绝这个世界，不爱这个世界，其实并非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不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不在这个地上。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从米非波设给大卫王这个回应上面，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第三个，我们看到金罕，金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以前服侍巴喜莱，其实很多的解经家都这样说，金罕其实是巴喜莱的儿子，实际上说是他的仆人，圣经的翻译是这样说。那金罕以前他服侍巴喜莱，他现在服侍大卫王，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是巴喜莱把他送给大卫王来替他来照顾大卫王。那金罕实际上说他很顺从就去，主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我们看见金罕就会让我们想到新约里的谁啊？以巴弗。你知道以巴弗他被腓立比教会差遣去服侍保罗，他很忠心的服侍保罗，带着教会的托付，他尽心尽意的去服侍新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甚至我们在新约里看见以巴弗病得要死，但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能够顺服像金罕那样来任我们的主来差遣。当然在这么多，我们刚才举的是三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在这么多相送的人中，人中也有不少不忠的人，就好像前来请罪的士每，他当初是落井下石，口出狂言，他现在好像在人看来，在世人看来，他很有诡计啊，很灵巧。他第一个跑来迎接大卫，认罪讨好，在人看他完全是一个两面派，算是英明的、很智慧的大卫，留下遗言给继位的所罗门怎么说，交代所罗门如何处理他。所以圣经上其实是讲得很明白的，他对所罗门说，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那么亚西多福这一位大卫以前的谋士，他知道自己叛变不成，所以啊，他不等事情有个了结，他发现自己所出的计谋不被亚沙龙所去采纳，他怎么样，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留下遗言上吊自杀了。就好像让我们想起这个卖主的犹大，因为他完全卖他自己的主人嘛，他以前是大卫的谋士，后来帮助叛变要造反的儿子亚沙龙来反抗大卫。那么十三章到二十章里边有很多人物在大卫的身边，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读，好像洗巴、库珊啊、亚马瑟啊、亚西多福啊、亚西马斯啊、约押等等，在他们身上都能看见今天我们在服事中我们信徒的影子。那这些人以后的结局也实在是提醒我们，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所得的赏和罚，我们会得到一个怎样的赏和罚，我们自己心里真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静默思想。虽然这些是已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人物，但是我相信记在圣经里边一定有神的美意。让我们来对照一下，我自己像哪一个。马太福音说，当审判的日子，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们敢像洗巴那样为自己的利益而说闲话污蔑他人吗？在教会服侍同作仆人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里边早有警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我们在这一处也看见约押虽然是一个英勇的大元帅，但是他多次的违背大卫的命令。圣经上说，他杀害了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以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后来的下场是什么样？所以大卫王在给他儿子所罗门的遗命中也说得很清楚，他虽然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却白头见杀，最后还是被王惩治。那我相信我们信徒在服事中，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的意思去行，我们得奖赏，但是如果我们不照着主耶稣的意思去行，我们结果会面对怎样重的惩罚。所以圣经说，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人同罪。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接着这个十三章到二十章，包括上一次我们一起读的大卫的犯罪11和12章，我们真的在这里彼此的勉励，因为我们一同在主里边承受这个生命，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服侍神，我们一同在主的这生命的道上我们一同前进。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我觉得最宝贵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人都有错，我们会犯罪，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的方向要对。当我们看见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里边来，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手下，因为当我们经过了神的管教以后，很自然的在我们生命上，在我们身上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可以影响别人。感谢主。那我想我很快的，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么我在微信上面也给大家准备两道题，我们不准备很多的题目，因为本来有很多的题目，后来我想 我们就准备两道题，我们总共有六组，我们三组负责讨论一道题，好不好？因为我相信这个题目其实很大的，我相信三组答案会是不一样。第一道题，列举大卫对子女之间的强暴和凶杀的事没有及时处理的地方。这后面呢有几个参考的经文，13章撒母耳记下13章21节14章24节14章33节。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一到十章里边，大卫秉公行义的时候，他君王的阶段，试想他会做如何的处理？这给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教训呢？做子女的孩子如果做错了事，父母应该如何的反应？父母自己应该如何树立起好的榜样？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面对神在你生命和生活中的管教和惩罚，你的反应会如何？面对家人或者弟兄姊妹的意见、批评或者劝诫，你习惯持什么样的态度？在管教中，你有没有带出行为上的改变？这个题目会真的是会，我在想，这两道题，我们靠这边靠讲台的这一组，这三组，我们负责第一道题好吗？我们大家每一组都自由的交通一下第一道题，然后靠那一边的离开讲台的三组，我们负责第二道题。现在时间是15分，我们差不多到35分，我们这就大家请每一组有一位弟兄姊妹上来，能够有一个summary， 有一个总结，好吧？下面将时间交给大家。
大家好。我这是第一次上来讲哈。我们这一组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当然我们这一组老是跑题。面对神在你生命和生活中的管教和惩罚，你的反应会如何？我们这一组讨论是，当然我们第一反应会，有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很敏感，就敏感到这是神的管教，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就是那种这困难来了还是不知道是神的管教，那就是很不通灵。那么我们我说说我的反应吧。我最近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女儿生病，然后我就是明显感觉到这是神的管教，神的手在那里面，然后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仰望神。神也给我一个暗示，就是我忙于自己的事情太多了，就是已经偏离了神给我的那个轨迹，所以就是神就是安然的又把我带到这里面。然后这是我的事情。然后面对家人或弟兄姐妹的意见、批评和劝解，你习惯持什么态度？当然我们这一组第一反应就是很不开心，很不服气。确实，因为我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很不开心，因为毕竟就是谁也不愿意让别人说我们自己。但是也很感恩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被弟兄姊妹批评和劝解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问神我们为什么不开心。当然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肯定是有我们心里的那个缺点在里面，因为在主里面是让我们平安，让我们喜乐的。那如果要是真的就是你不开心了，那么你心里就有问题了，那你就有一个功课要去学。那么我们就是作为弟兄姐妹的这种相处，我也很感恩的事情就是，这种不开心从来都没有把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矛盾，所以就这也是我很宝贝的事情。然后在管教中你有没有带出行为上的改变？当然我们这一组也很宝贵，就是行为上还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孩子，在行为上都会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我也很感恩的事情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不是上个月，就上几个星期的时候，因为我的改变，然后我的妹妹也信主了，然后我们组的也一些家人也是因为我们 自己的改变，也是影响了一些家人的改变，然后从而信主，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分享，谢谢。
我们组分享的是第一题，大卫在处理子女之间的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做好的地方，就是最开始是暗嫩在强暴了他玛之后，大卫并没有，虽然很生气，但是并没有及时的处理，然后直接导致了后来亚沙龙后来的一些自作主张，因为大卫没有秉公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亚沙龙他就自作主张，然后包括后面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这是根源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卫，从大卫我们小组分享，就是大卫他没有秉公处理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主要的还是他的是因为都自己的子女嘛，就是那个特别暗嫩是他的长子是王位继承人，所以说有种溺爱的成分里面，亚沙龙也是像我们分享的一个圣经第一美男子，就是大卫是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大卫就下不了手对自己的儿子们。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卫，因为他自己有罪，就是他自己之前犯了罪，然后在自己身上有罪的时候，可能在判断别人罪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一方面没那么敏感，也一方面可能也是有阻碍，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果断能够去行公义的这个事情。像我们弟兄也分享就是爱和公义只有在耶稣我们主身上能够同时显现，而我们人的是很难又行爱又行公义，同时然后对于我们对做父母的教训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做父母在对待小孩子如果犯错的话，就是要马上处理，最好是当时犯错当时就处理，不要拖到后面，越拖到后面就越会有别的一些问题发生，有些时候孩子他自己都会忘了他为什么会犯错，当时犯了什么错，然后为什么现在受罚，然后像我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小孩子犯错我就能忍就先忍，然后可能到了一个礼拜了，然后突然是可能说不可能，然后就因为小孩犯了很小的一个错我就发很大的一个怒气，然后小孩就搞很晕，为什么呢，我又没做出很大的错，为什么这么凶狠，然后那个之前可能犯了很多很多错他也想不起来，所以说可以说那次发就没有起到教育的意义，就是可能之后小孩的我就这件事情我可能不要做，我上这个星期犯了其他问题还继续做，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及时处理。另外一方面我想看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就是我们人是软弱的，即使像大卫王这样的一个他最后也因为陷在罪里面，然后不能够及时的去处理他，秉公行义，所以说以法就是用法律，就像神颁布的十诫，靠法律而不是靠人特别重要，所以说在家里有些时候我们要定一些规条，这些规条不光是约束孩子也是约束自己，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在绝对的权力下变成绝对的腐败。好，谢谢大家。
看了这道题目，我自己觉得心里很亏欠啊，因为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好的榜样，我觉得。所以我们主其实分享的就是说，大卫为什么当时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他孩子，就是那个亚沙龙，不是那个他的大儿子发生了那种强奸他妹妹的事情。然后没有办法的及时处理。其实我们主也分享的跟第一组也差不多， 主要是他自己首先的犯罪在先，然后导致了就是说心理上的一些对孩子没有讲话就没有力量，然后呢自己身不正，怎么可哪有办法去教育别人。其实这个也给我们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警醒，就是首先我们自己要身正，人家我们中国不要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讲话才会有力量。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话，我们也没有力量去劝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传福音，就好像我自己上之前，如果我自己还是在赌博的话，我哪有力量去传福音，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张开嘴巴去传福音，因为自己做了亏欠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分享，就是说父母在站在孩子面前要讲诚实的话，做诚实的事情。就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因为这是生活的一些生活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一些细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因为如果当我们讲诚实的话，以诚实的行为在孩子们面前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榜样。特别是我们主也分享，如果当孩子长大了，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还不懂孩子的父母，看父母讲话有是不是讲谎话了，或者有没有骗人骗说谎呢，孩子还不懂。当孩子长大了，如果说我们孩子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他看着孩子看出来以后，他不会指责说父母你说谎，他是把这个看父母这个说谎话这个反应放在心里面，然后呢就会导致说哦，基督徒可能都是假冒为善的。所以这个虽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真的会引发很多的，就会绊倒孩子来信主的这条道。其实会虽然是小问题，但是会引发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当现在作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真的有一个真的很好，就是我们当我们做做有亏欠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灵一直在会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提醒的工作。就打个比方，前一段时间我在那个方先生家做事情，一上楼时间都在怎么讲，好像都在还别人的钱了、我去帮你买东西，买了五瓶那个西肯，去算钱的时候他对方只算一瓶的钱。到了第二天我看完去兑完发票，当时心里面有觉得说好像他钱算出来，我大概要买很多东西，我没有去大概估了一下，好像他钱算出了几十块钱，少算了几十块钱，那心里也不在意，心里还算了，可能他应该不会算出来，然后就拿回去。第二天看发票，确实是第二天跑去特意跑到饭店去，我不是说我做的怎么样，但是心里面一直很不平啊，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搅扰我，从今天到晚上到第二天还是一直在搅扰这件事情，必须要处理。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小细节，就是我们就是平时的生活细节也是会，就是让我们不会埋下这个祸根，你知道吗？如果当我们一件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在对付的时候，我们这个祸根就一件一件的清理掉，就不会埋下祸根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刚才在我们组，我也自己真的也在检讨一件事情，因为呢，以前小芬小的时候，我会一直带他晚上带他读圣经，然后祷告。当然，小芬慢慢长大了，新约也读完了，然后儿童圣经也读了不知道几遍了，就好像觉得说小雨现在孩子听不懂，妹妹更小，好像就不用读了，你知道吗？就好像就是放松了、懒惰了，但这个其实很不好。因为我朋友最近发现还一起在祷告的孩子，孩子到处青天云雨每天一样的话，所以我这些等一下弟兄姐妹的阅读出去，我觉得还是要完善这个，要读圣经祷告这些事情还是要继续的抓紧啊，要不然连我自己都捉摸了，我觉得。好，我就分享这里。
我们组也是弟弟啊，我前面两个弟兄都说很多了，我们就补充一点，我们教徒们就是其实首先就是要把那个事情的起因就是阐明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大卫的长子犯罪，他犯的是奸淫，然后他那个第三个儿子犯的是谋杀，其实 好像看起来确实有一点点不同，但是你仔细看了以后好像在哪里见过，其实这两个罪责是大卫做出来的。他的儿子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罪，我想之前他的儿子跟他的父亲在外面那大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好像都没有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为什么偏偏在大卫犯罪以后就做出来了，我想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管教的一个开始，因为神给他的话说的是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我们主的弟兄教导，就是说我们作为属神的人，你犯罪以后你悔改了，神是会赦免你的，但是呢管教是肯定少不了的，特别是作为属神的仆人，而且还是有权利的，神的管教也会更加严重。弟兄教导的说是神托付给你的越多，你的责任就会越重。还有他对我们学习服侍主的人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神所赐给你的权利是不可以随便用的，就像那个太子安顿一样，他一心心血来潮想干什么，然后别人给他出了一个坏主意，然后他就去做了。其实从这方面来说，我想作为王，不管是大卫王还是扫罗王，我想作为一个王，他们不会特意去教你的孩子去做坏事，比如说暗杀这种事情，他肯定不会特意去教的。肯定你不管你再差的一个父母，你教孩子肯定都是想往好的教，你即使是一个很坏的王，你肯定也是想找一些好的道理去教。但是为什么出事，其实就是刚才弟兄也提到的，你作为父母的，你教孩子不能说只是用嘴巴教，其实你作为一个榜样，孩子很多时候看的都是你怎么做的。虽然说你讲得很好听，但是你如果做出来，孩子学得非常快。还有也告诉我们，作为跟随神的人，没有说你有以前有胜利，或者是你有很大的胜利，没有说有一次的胜利你就可以永远就胜利下去的。只要你有疏忽的时候，你不跟随神的时候，你肯定会犯错误。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讨论的是第二题，面对神在你生活生命和生活中的管教和惩罚，你的反应是如何的？通常我想一般的人都，我们讨论说我们都希望有神的祝福，是吧？这是大家都希望，因为神是祝福的神。但是呢，如果神好像有管教到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好像神怎么不单单对我有管教，而不是对其他的人有管教，或者说总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怎么能好像这个管教我比人家好，怎么神的管教反而落到我的身上？总有一种好像不平的一种反应在里面。但其实我们如果只去从管教和惩罚这两个词汇来看，其实管教和惩罚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管教里面是含有教育训练，让你就是自错，然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你的益处。所以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神的管教，其实那也就是说有神的同在。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才来管教你。如果是私生子的话，神就不需要管教你。那么惩罚仅仅是让你承担你所做的错的一个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而已，所以就是说这个性质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面对家人和弟兄的意见、批评和劝解，那我一般因为家里人因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因为生活在一起，也更知道你的本相，所以说话肯定是比较不遮掩的，是吧？虽然这些话可能说的比较重，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像夫妻之间， 可能说的话比较重，当然夫妻之间还是可以谅解，因为知道对方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但是呢，我想弟兄姐妹之间可能就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多多少少都有点真真改改，说诚实话真是这样。但圣经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我想就是话虽然说重一点，我想为你所说的那个，你所帮助的那位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可以谅解的，是因为你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想如果能够真正的对他在灵命上有帮助的话，我想我们是应该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而不是就是说好像表面上没事，但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但如果在管教上你的行为要有改变，那我想首先要有生命的改变，因为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先要从里面改变，外面才会有改变。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徒弟中有一点疏枝，可能圣经盖了班前面可能会有的变动。